弟兄姐妹平安。每年圣诞节可能是大家最放松的一段时间，因为到年底假期。可是对我来讲，圣诞节是我可能一年当中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总是要在圣诞节传讲信息。可是呢，耶稣的降生大家已经听过很多遍，所以我也实在不知道可以讲什么是新的东西啊。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的紧张。直到我这周问我太太说，哎，你还记得我去年圣诞节主日讲什么吗？她说她完全不记得了，所以我的压力就小了很多。我想大家每一个人对于圣诞节应该都有自己的理解啊，或者是说有你自己脑海当中圣诞节应有的样子。在我们家有一个传统，我们每到圣诞节的时候呢，会给家里的每一个人准备一份礼物，特别是给孩子的礼物，我每一年都会非常精心的设计一个游戏。今年呢，我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寻宝游戏。我从我们家里挑了一些的物件，然后放了五个礼物啊，给他买了五个礼物，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每一个物品呢，我都设计了一个问题啊，跟这个物品相关联的问题。比如说从圣诞树这里开始寻宝的这个路程啊，就圣诞树那里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 ？What's the true meaning of Christmas？然后我儿子昨天早上就回答说share your love 啊，分享你的爱啊。我说你再想一想啊，他说哦，是这个纪念耶稣的降生啊。对，后来呢，他就按着这个路线到那个 dining table 那里找到第一个礼物啊。那边那个问题我就问他说，在每次吃饭之前我们要先做什么？然后他就回答哦，要祷告啊。后来最后一个礼物到书架那里，那边的问题就问他，那个圣经里面一共有多少本书？他也回答不出来。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旧约有39本，新约有27本，那你告诉我现在有多少本？39+27是多少啊？顺便再考他一下啊。然后他告我66啊。这个就成为我们家的一个圣诞节的传统啊。我是希望我的孩子将来等他成年之后，他回想起小的时候，每年总有这么一个节日是他非常开心的啊，借着礼物，借着游戏啊，借着家里爸爸妈妈非常温馨的在一起的时间，包括去教会啊，纪念耶稣的降生，给他的一生是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啊，这是我的一个盼望。我想今天也问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大家你想到圣诞节的时候，你会用一个什么词来描述啊，或者来关联这个节日，或者是说你想到圣诞节的时候，你脑袋里面第一下子立刻出现了一幅怎样的一个画面啊？我想可能弟兄姐妹马上会想到说一棵圣诞树，甚至有人可能会想到圣诞老人。想到这个购物啊，预备礼物，想到那些五彩斑斓的灯饰，想到一家人在一起聚餐的时间，吃火锅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什么节日都可以聚餐，都可以吃火锅啊，或者是说可能利用这个假期外出旅游。没错，这些东西确实构成了今天整个圣诞节的文化。即便对基督徒来讲，我相信这些东西也都像一些碎片一样构建成了我们今天对于圣诞节的期待和理解。每一个人置身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多多少少都会受它的影响。如果大家去网上你 Google 一下圣诞节 Christmas， 你基本上会发现说出来的图片绝大部分都是圣诞树、灯光、那个圣诞老人的袜子，然后礼物、购物之类的。我昨天闲得无聊，我也 Google 了一下，在第一页大概出来200张左右的照片，我细数了一下，不到10张啊，是跟耶稣的降生有关系，跟教堂的场景有关系，其他绝大多数超过80%-90%啊，都是一些非常喜庆的、快乐的、热闹的这样的一种氛围的这些图像。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渗透、掺杂啊，甚至冲击。包括我今天为什么我会选择带一条红色的领带啊？圣经也没有要求，也是文化的影响。我们为什么要前面要摆这个花呢？我们为什么圣诞节会交换礼物呢？为什么我们会买一个苹果送给对方呢？这些都是文化的影响。不过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当仔细的思想圣诞节的意义的时候，我想我们最终必须要承认，如果有一个圣诞节的拼图，不同的这些小的碎片把它拼装起来，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圣诞节当中最不可缺少的那一片啊，那一块拼图啊，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甚至我们可以说的更加的强烈一点，只有那张拼图放进去之后，这个圣诞节它才有意义。如果这个圣诞节没有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片，那这个拼图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因为这张拼图这个节日就变成了和其他节日没有任何的区别，就只是放假，就只是享乐，就只是吃喝玩乐啊。所以我想今天我想把这个焦点重新拿回到教会，拿回到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如何来看待圣诞节，那个最不可缺少的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那一片啊，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过这个节日唯一的目的。我想再回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想今天跟大家主要来分享这么几个问题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觉得说我在圣诞节的时候讲到也没有那么大压力，因为我知道其实圣诞节的主日并不是要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或者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信息，相反圣诞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对教会来讲是我们透过传讲耶稣基督的降生一个宣讲福音的最好的机会之一。特别在这个季节有很多的人可能一生当中不是一生啊，可能一年当中也就只有这一天会去教会，所以我觉得圣诞节的主日尤其的有意义啊，特别是今年圣诞节正好是主日啊，所以传讲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对这个世界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啊，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核心的信息。所以关于耶稣的降生，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耶稣是谁，第二个就是耶稣的降生是一幅怎样的图画，最后就是耶稣的降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首先关于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啊？我想今天问这个世上的不同的人，他们可能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回答是神透过圣经怎么来启示耶稣的身份。在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马太就先介绍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份啊，在第一章第一节他一开始开篇就在回答这个问题马太是这样介绍耶稣的，他说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他有一个身份或者说他有一个称号就是基督基督是一个希腊文，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对应的就是弥赛亚Messiah, 就受膏者的意思。马太说耶稣他的身份是那位受膏者，是那位弥赛亚。在旧约一个人他如果被高立被高抹受膏他常常是被神选召担负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旧约里面有三类人他们是要受膏的，就是先知、祭司还有君王那这些人他们被按立的时候被选召的时候一般都会用油来膏他们的头。当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他是那位受膏者的时候其实表明耶稣的一个身份就是他同时是先知、是君王、是祭司。所以圣经里面描述这位耶稣在后面的新约后面的部分讲到这位耶稣他是神的仆人，他是那一位像摩西一样比摩西更大的先知，他也是那一位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那一位，那位最伟大的大祭司，同时他也是那一位大卫所预表的那位坚固他的宝座永恒的那位君王。所以在耶稣的身上他同时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不过在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个世代的人他们已经对于这位受膏者的理解和期待已经弱化了很多，更强调他君王的角色。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犹太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都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期盼的这一位旧约所预言的基督弥赛亚、受膏者，是一位可以带领他们复国的君王。然后在第一章结尾的时候，马太又这样介绍耶稣，他说耶稣是透过神迹所生的神的儿子，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并且他有另外的一个名字是要应验旧约以赛亚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而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这边马太介绍耶稣他的名字是什么耶稣同样这个词他也是一个希腊文，他其实在希伯来文当中他就是约书亚耶稣啊，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因为在圣经当中一个人的名字常常跟这个人他的身份、他的性格他的角色、他将来要做的事情是有关系的。所以天使启示人说你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不只是赋予他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好听的名字，更是宣告这个人、这个婴孩他将来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他的使命，他要成为神施行拯救的那一位不但如此呢，这一个孩子他还应验了旧约的一个预言，就是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换言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他宣告一个信息，就是神要与人同在。当然我们也知道神他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不过这里当强调说耶稣他是神与人同在的时候，他更是强调说这个神跟人之间有真实亲密和睦的关系，也就是说神他认识他的子民，他的子民也认识他。第二个问题，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一幅怎样的图画？我一开始讲到，这个文化其实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影响的。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关于耶稣基督这个降生的信息，其实也被这个世俗的文化所包围所围绕，甚至掺杂和渗透。首先呢，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这个耶稣降生的信息被包裹在圣诞节刚刚讲到那些诸多的那些元素当中，成为那些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圣诞节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他那些一切，想到圣诞树，想到礼物，想到吃喝玩乐，想到旅游，想到买东西，想到这一切。然后呢，对于基督徒来说 OK 别忘了我们还要去教会，这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好像它就成为这些整个这个节日必须要做的或者应有的那一切当中的一个，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今天想到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圣诞节纪念耶稣的降生，就好像我们在聚餐的时候一桌非常丰盛的食物，而耶稣的降生只不过是这些诸多菜品当中的一道菜而已，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有它最好，可是如果没有它也不错，也还有一桌。另外我觉得这个世俗的文化对于今天耶稣降生的信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整个今天这个世界在渲染这个圣诞节的节日气氛的时候呢，不管是一棵树，然后那种灯光，或是一些礼物别的东西，家人的这种团聚，整个圣诞节当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的平静，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这种喜庆，这样的一个气氛。甚至当我们讲到耶稣降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或多或少的跟一个孩子的降生的场景联系在一起。一个孩子的降生总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甚至圣经里面描述说耶稣降生在一个马槽里，今天如果大家去网上搜这个耶稣降生的图片，你即便搜到马槽，那个马槽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婴儿床，非常的甚至看起来还蛮舒服的，这个耶稣被包裹着躺在里面，白白胖胖的，你不会觉得那个画面对我们是有怎样的冲击力。这是今天这个世代对耶稣降生这个信息的影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我们也知道耶稣降生他是在旷野里面，可是你去网上搜那个图片 somehow 明明是在晚上在旷野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图片就那么亮，不知道从哪来的那个灯光，然后耶稣就躺在那个像婴儿床一样的马槽里，然后约瑟和玛利亚非常安详地看着他，然后牧羊人牵着羊过来看他，甚至三个博士也带着礼物过来，整个这些人都出现在一个画面当中，然后又是晚上在村庄的一户人家里，非常非常的安静。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圣经是怎么样来叙述耶稣降生这件事情的，或者说圣经福音书它是怎么样来描述耶稣降生的场景，圣经在描述的时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跟今天这个世界所描述的有怎样的区别呢？我想到我们如果回到四本福音书的开头，我们会发现说耶稣的降生，福音书的作者他并不是描绘一个非常祥和安静平安舒服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刚刚那个旭强也带我们读了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当中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特别的聚焦在三件事，首先就是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他要叫耶稣，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七节那边，天使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所以耶稣降生的方式特别的独特，他是透过一个未婚的处女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在我们今天看来，耶稣的降生是一个神迹，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其他的关于怀孕的一些神迹，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是不能生产的，或者说过了生产的年纪，后来神行了一个神迹，然后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可是关于一个处女她生了一个孩子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一次在耶稣的身上发生了。所以这位神他
创造自然，他却超越自然律、哦、用超自然的方式，神迹的方式来到这个地上。所以童女生子他是一个神迹。不过在路加叙述故事的时候，特别是设身处地的放在当时的这个玛利亚的身上的时候、这件事情令人其实非常的紧张和不安、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已经订婚，可是呢她却怀孕了。别说在那个时代，即便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女生她还没有结婚就怀孕的话，这仍然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一件非常令人紧张和不安的事情、何况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紧接着路加就记载到说，在第二章提到说，耶稣快要降生的时候，当时这个奥古斯都他要下令做人口普查，所以约瑟因为他是伯利恒人、所以他要必须的回到从这个拿撒勒回到伯利恒去做人口普查。那个时候特别强调说，玛利亚她已经临近生产了，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也就是说她的预产期已经到了、任何一个有过怀孕生产经历的姐妹都知道，在临近这个产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要非常的注意的、尽量的这个保胎，尽量的这个不要有太大的这种变动、可是玛利亚那个时候在她快要临产的时候，她却被迫要远行，从拿撒勒到南方的伯利恒大概是有80个 mile， 从费城要去纽约、而且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是靠步行或者是靠这个可能牲畜吧，对，所以路上其实是颠沛流离，非常的辛苦、这其实也增加很多的这种紧张感和悬念，没有一个人要在快要、临产的时候要长途跋涉去远行的。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都会觉得说，万一耶稣生在路上怎么办，按照当时的非常落后的医疗条件，非常非常让人非常紧张和不安。他绝对不是像今天我们期待一个孩子降生，提前就已经预备好，跟医生打好电话，医生也给你算好日子，每天跟你 follow up， 然后定期的催促你，不是这样的。最后第二章讲到说耶稣他的降生，第二章6到7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终于到了伯利恒、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庆幸耶稣没有生在路上、他平安的来到伯利恒、伯利恒我相信在当时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城市、毕竟是这个大卫王的故乡，所以终于还是来到了一个城市里。可是呢在生产的时候，圣经当中却特别的表述说，玛利亚竟然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生产，她找不到一个客店。当然这个客店也不是像今天的这种 hotel 酒店，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这些居民、他在家里面可能腾出来一间客房。所以那里描述到说，耶稣在降生的时候，玛利亚这个孩子已经出生，已经要分娩，甚至已经生出来，她抱着这个孩子想找到一户人家有一间空房可以让她在那里去把这个孩子安全的处理一下，都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无奈玛利亚就把这个降生的耶稣放在了马槽里。我刚刚讲过，今天我们把马槽画成一个婴儿床，其实不是这样的，马槽是马吃草这个流哈喇子的地方，那里又脏又臭，各种细菌病毒滋生、说不定里面还有 COVID。 耶稣就是降生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如果我们要透过路加福音来传讲耶稣降生、这个信息，这个图画绝对不是今天的那个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开始也是提到说耶稣的降生，玛利亚未婚先孕、不过那里这个马太特别的提到约瑟他的心理活动、那里提到说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的妻子，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让人非常的紧张、因为在古代的社会，一个女子她已经订婚，可是她要被男方给休掉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羞耻的事情、是要伴随这个女孩子将来的一生，是非常不光彩的。那接下来就更加令人不安了、刚刚我们已经读到、当耶稣降生之后，当东方的博士来寻找耶稣来到耶路撒冷、那边提到说希律王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很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所以那不是一个平安夜、那不是一个平安的季节，是整个上至君王下至整个城里的百姓他们都非常不安的一件事情、耶稣的降生带来了不安，之后就更加的恐怖、所以当希律知道这个犹太人的王降生在伯利恒之后，他就下令，算了一下这个时间，这个婴孩应该这个时候还不到2岁，所以他就下令全城屠杀所有2岁以下的男婴。这已经不是不平安了，这甚至可以说是恐怖了，屠杀、这是悲剧。所以在这个屠杀的命令下来之后呢，圣经当中讲到说这个天使就启示约瑟、让他抱着这个不到2岁的还在襁褓当中的婴孩耶稣 被迫逃离啊伯利恒，去到埃及。他也没有去到一个非常跟以色列关系很好的地方啊，而是去到一个以色列的敌国埃及。所以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在记载描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似乎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描述成一个非常安详的、非常喜乐的、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相反非常的动荡，非常的令人紧张、令人恐慌、令人不安。所以如果我们拿去这个世代文化的这些外衣，从福音书当中去重新构建一个耶稣降生的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会发现说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其实对这个世界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似乎这个世界因着耶稣的降生变得不安了起来。在原文当中这个不安就是那个水被搅动的意思，似乎在说耶稣没有来之前这个世界风平浪静，一切都还好的，可是耶稣的降生，这个孩子的出生却搅动了这个世界他本来的一个状态。不管是他因着他的出生使君王不安，还是因着他的出生都找不到一个可以生产的地方，整个福音书似乎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的欢迎这个婴孩的到来，甚至有点抵挡他，有点排斥他，至少这个世界没有做好准备去欢迎他，去迎接他的到来。另外两本福音书，马可是直接从耶稣成年之后开始布道，开始记载，没有记载耶稣的童年和他的降生。而约翰福音呢，他虽然是从耶稣的这个降生开始记载，不过他比较不是历史性的叙述，它更多像是神学性的评论。约翰福音它其实解释了为什么耶稣的降生在马太和路加当中的笔触下是那样的令人不安，为什么世界不欢迎他。约翰福音是这样记载耶稣的身份和他降生的故事，他首先也是讲到耶稣是谁，开篇说耶稣他就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耶稣是道，是神，是人的光，是生命。可是呢，这个光照在黑暗里，照在这个黑暗的堕落的罪恶的世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可是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耶稣不受欢迎，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准备好迎接他，甚至这个世界如此的抵挡、排斥、抗拒他的到来，因为耶稣给这个世界首先带来了不安。其实今天我们在讲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思想耶稣降生这个信息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一到六节，整个从希律到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的不安，其实我们思想他们为什么会对耶稣的降生感到不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他们其实代表任何一个世代，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因为世界这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整个世界自从我们人类堕落之后，我们都是一个远离神、与神隔绝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所奴役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自己的罪性，也没有人一个人可以抗拒这个罪对自己的引诱和影响。圣经里面描述说，当人犯罪之后，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在人的神的震怒之下，所有的罪人在神的眼中都被看为可怒之子。所以神按照他自己圣洁公义的属性，而我们又是污秽不洁的，是当死的，所以我们就惧怕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就像那些犯罪作恶的人，他一定是在黑暗当中偷偷摸摸的做的，他惧怕警察，惧怕别人看见他。所以不管我们认不认识这位神，因为我们罪的本性，我们天然的就抗拒这位神，我们不喜欢他，我们排斥他，我们不希望他进入我们的生命，没有他在我们似乎可以生活的好好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这位公义圣洁神降生，意味着他要来施行审判，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这当然会令我们这些罪人感到不安。可是福音书在描述这样的一些很不安的场面之后呢，他最后又在不安当中带来一丝的盼望，耶稣的降生同时又带来了平安。在这段经文当中，当天使在旷野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特别提到牧羊人，他们一开始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惧怕，主的荣光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们知道天使的降临代表着上帝的降临，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堕落的牧羊人不可以见到这位圣洁的神， 会被击杀，会被审判，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的惧怕和不安。可是在不安的时候，天使却宣告了耶稣的降生，其实带来一个非常平安的信息。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消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消息，一个好消息，大喜的消息，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每一个人的。这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所以之后有一堆天使天君天兵出现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刚刚在马太福音讲到说，耶稣的另外的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其实这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人可以平安的来到神的面前，与他恢复一个关系，这就是平安的意思。而耶稣的降生就是带来这样的平安，神与人同在。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耶稣他就是那一位神与人同在，神要主动的来寻找人，带来拯救的那一位。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也特别的提醒门徒，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那些信主的人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似乎是在呼应马太福音一开始的以马内利的那个名字。甚至不只是在马太福音，我们如果看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似乎整本圣经也是一直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神。在伊甸园我们看到说，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神就乐意与人同在，神乐意人能够享受神的创造，享受他的同在，他的供应，他的荣耀。而最后新天新地描述到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重新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神要与人同住，在启示录最后结尾的时候。所以自始至终，神的心意都是要和他所爱的所造的有他自己荣耀形象的人居住，与人同在，与人和平。即便是在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中间的这一段，当人犯罪之后落入堕落黑暗悖逆的光景，神仍然没有放弃人，神仍然要主动的与人同在。所以我们读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堕落之后，当人缺失了神的同在，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我们都看到说神就开始了他救赎的计划，神就开始不断的去寻找人。所以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他拣选，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到应许他有一位后裔要成为那位救主，到之后到摩西的时代，我们看到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在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火当中向摩西显现，我就是那一位自由拥有者的时候，摩西当时也是很震撼，他看到一幅非常令人恐怖的画面，一个荆棘在沙漠旷野当中的一个荆棘着火，可是荆棘却没有烧毁，而神却在那里向他说话，那个象征着人堕落死亡的荆棘，神却在那里，神却与那些罪人同在，不但如此，那个荆棘并没有被烧毁。摩西那个时候不能够理解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令人惧怕。之后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进入迦南开始拥有土地的时候，神又命令他们建造一个圣殿，其实就是之前的会幕所代表的，因为神要他们建立圣殿的一个目的就是耶和华说，我要与我的百姓同住。当以色列人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神就在他们中间。即便之后这个以色列国灭亡，圣殿被毁，可是神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仍然在被掳当中透过先知不断的应许安慰这些被掳的百姓，神有一天会复兴他们，会赎回他们，以至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开始一直在盼望这位与人同在的神能够到来，能够带来拯救。直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应许终于实现了，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件事上神住在我们中间。当耶稣完成他救赎的使命，复活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也特别的应许教会说，我虽然会暂时的离开你们，但是我离开会赐下一位保惠师圣灵，他会住在你们中间，神仍然与人同住。所以整本圣经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神与人同住，神愿意主动的与我们同住，他没有放弃我们，他定义要施行拯救， 他愿意恢复我们起先被造的柔美的形象，他愿意让我们跟他有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的意思。当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和睦，这个人他就拥有真正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平安，也是这个世界不能夺走的。可是当一个人如果他跟神，他并不认识上帝，他不认识这位神，跟神没有这个关系，他不可能在这个世界找到。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我相信在座诸位也都亲身的经历，在国内疫情，这样的一种，带来的这种恐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面有很多家人他们已经得了 COVID， 我的家人很多人他们都得了 COVID， 包括我妈，我妈在过去3年的疫情期间在美国住了2年，都没有得 COVID， 然后上个月底12月初回国隔离完，刚到家第一周就 COVID 了，我们家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每天也是在散布各种恐慌的消息，各种要隔离之后10天应该做什么，要做的10件事，每天都在发这些东西。甚至我的家人有一些是做医生的也是有一些的紧张。其实我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是呢，我如果在这个群里面发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就会显得非常的格格不入，甚至我可能发几次他们就把我踢出群了。可是这个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包括我觉得今天其实当任何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因着这个地上各样的疾病战乱恐怖惧怕，就是心里面有不安的时候，我觉得圣诞节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直接的。耶稣这个好消息其实就是赐给我们这些罪人的他首先告诉我们为什么会不安，其次告诉我们在哪里才可以寻到这个真正的平安。最后一个问题，对于耶稣降生我应该如何回应？其实这里我们才回到今天的这段经文，耶稣降生在地上，人应当如何来回应？马太福音第二章这边其实是真正的圣诞节历史上第一个圣诞节耶稣降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这里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几群人他们对于耶稣降生这件事情的几种不同的态度首先是希律当时犹太的王犹太的分封王，当他得知耶稣降生之后，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希律会感到不安因为希律他并不是犹太人他是半个犹太人，他是以东人就是当时的以扫和迦南的妻子所生的以东人的后代，所以他算是以色列人的近亲吧但他又不是真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在希律作王的那个时代，整个犹太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希律他并不是被犹太人所选出来的，他是被罗马政权所推举出来的换言之他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他也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的选举流程，他是上面任命的。所以这个希律他其实每一天都活在一个对于权力的这样的一种恐慌当中，特别是当他知道有一个犹太的王降生了，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才是历史上名正言顺的那个最伟大的君王所以当希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非常的恐慌，因为在他看来其实这个婴孩的降生会直接的威胁到他的权柄。所以希律的反应其实代表今天教会的历史上甚至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地上所有那些敌基督的政权，他们逼迫教会，他们禁止主日崇拜他们没收圣经禁止印刷，表面上是他们热衷于权力，其实他们是惧怕耶稣，惧怕基督教，甚至这个背后有属灵的黑暗的势力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仇敌就借着这些地上的政权逼迫教会拦阻人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些国家是不会庆祝圣诞节的，甚至有一些国家是禁止庆祝圣诞节的，有一些国家是禁止基督教崇拜聚会的，关闭教堂没收圣经，把牧师关起来。其实他们的反应跟这里希律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第二类人群当耶稣降生之后是耶路撒冷城里的居民，圣经说当他们知道耶稣降生之后呢，他们也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刚刚讲过这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其实根本不服希律的权柄甚至他们其实是在等候一位犹太人的救主弥赛亚降生的可是当他们得知这位救主已经降生之后呢，他们也没有欢喜雀跃。在我们看来比较合理的反应是我本来就不服这个君王的统治，那今天这位真正的名正言顺的君王降生了 我应该非常开心，我要去 follow 他，而不顺从这个邪恶的这个生性多疑的希律啊，残暴的希律。可是这些首都啊，耶路撒冷的人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也觉得不安。我觉得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他们之所以不安，可能是因为他们惧怕这个救主的降生对他们的生活可能会产生的波动和影响。他们知道希律的残暴啊，他们很担心这件事情可能会激起希律更大的这种逼迫，可能会打扰自己的好日子啊，因为他们是活在耶路撒冷的啊，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在这个城里居住的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些上层阶级的人啊，包括这些撒都该人啊，祭司的阶层，他们可能非常的安于自己现在的状况啊，他们是比较亲罗马的啊一派人。总之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安舒，不希望被这个信仰挑战，不希望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不要来打扰我。所以耶路撒冷城的人啊，其实他们就代表那些在任何一个时代，包括今天这个时代，那些安于现状，执着于在这个世上追求各样世俗事物的人这些人他们对信仰不感兴趣，他们听了和没有听一样，在他们心里面不会激起任何的波澜。第三类人呢，就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当希律问他们说这个犹太王出生在哪里，他们说按着这个先知书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当中并不是最小的，必有一位君王从你哪里出来啊。所以这些祭司长他们非常的熟悉旧约啊，他们引用了这个，他们看弥迦书那边预言说将来这位受膏者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他们也是耶路撒冷合成的居民当中的一群人，他们也不安。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的熟悉旧约，知道各样圣经的答案，甚至每天都研读圣经，每天还在教导别人。可是当他们知道这位救主今天已经降生了，他们仍然心里面无动于衷啊，并没有为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激动。其实从这个耶路撒冷到伯利恒非常的近啊，只有大概5 mile， 非常非常的近啊。即便如此，这些文士祭司长们他们也没有兴趣要去伯利恒去寻找这位应许的，他们已经等候了几百年的这位救主。再一次的，他们的反应是不要来打扰我，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我的地位啊，我的这个阶层挺好的。对于耶稣降生的事情，他们虽然知道很多关于他的知识可是呢却没有真正生命的这种行动。所以这一群人呢，他们其实代表任何一个世代，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在美国特别是在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的文化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也自称是基督徒，可是事实上他们可能只有一个非常虚假的宗教的外壳。他们可能也会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圣诞节、复活节去一下教会，可是呢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得救，但事实上并没有跟耶稣真实的关系，可能并没有真的重生。他们有很多关于基督的知识，从小也许在教会里长大，可是呢并没有跟基督非常真实的个人性的经验。最后一类人就是这几个博士，他们不是 PhD 啊，他们是当时的这些星象家异教徒。他们从遥远的这个异教的国家来到这里啊，因为神透过一些天象启示他这位弥赛亚降生了，所以他们看到之后，他们想要明白更多这个背后的事实，所以他们 follow 这颗星，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热心的寻求神。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一直在问的这句话，这个问题就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他们想要去寻找，去认识这一位君王。我觉得圣经其实非常的具有艺术性啊，特别是它的一些叙述文啊，非常的有艺术性。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耶和华寻找亚当。人犯罪之后，神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你在哪里？人犯罪之后，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你在哪里？神在寻找他所爱的罪人。然后跨越了几千年，来到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时候啊，耶稣降生之后，人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这个世上有一些人，他们是寻找神的，这几个异教徒他们是真心的寻找神的。他们寻找神，他们的目的是我们要找到他，我们专门来要拜他，我们要敬拜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会怜悯人啊，让人去寻找他啊，让人回转，让人催生出要去寻找神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不过看起来人在寻找神，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在寻找人。从亚当犯罪之后，从第一个罪人开始，神就在呼唤亚当，你在哪里？神在之后的历世历代，每一分每一秒，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民族，神都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亚当你在哪里？圣经也应许我们说，人若寻找神必寻见，凡寻求的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这四类人其实他们相当的具有代表性，他其实就代表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你我，我们一定是就像他们当中的某一类人。圣诞节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我希望大家不只停留在这里，圣诞节它不只是关于耶稣的降生，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的出生并不是他来的目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耶稣他只是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降生，来到人间，活在你我中间，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很多异教的文化当中，这个神他怜悯人，他也会 somehow 跟人有某种关系，也会来到人间。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生是为了死，他来到这里，他降生在马槽当中，其实是等候为了他将来有一天要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才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所以耶稣的生是为了死，而他的死是为了我们这些本来应当死的人，可以活。甚至我们要说，耶稣的死都不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中心，因为如果这个爱我们的神，神的儿子，他爱我们成为人的样子降生了，他也爱我们为我们死了，然后如果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也没有什么。这个世上有很多伟大的人，他也是可以为了别人去死的，有很多伟人他们仍然死了，他们的尸体仍然还在那里，活在这里。可是耶稣他的生命也并没有停留在死亡的那一刻，三天之后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了。所以耶稣的复活才是耶稣最重要的那个焦点和重心，因为耶稣的复活他宣告了死亡不再是终点，他的复活也真正印证了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他的复活与宣告救恩真的临到我们这个事实。如果耶稣只是降生，甚至他只是为了人类的罪而受死，都不能够真正的拯救我们，唯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宣告了他的得胜，成为那将来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今天这段信息在最后的时候，我也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可能关于耶稣降生的故事你已经听过了很多很多遍，可能有一些慕道朋友，你只是因为今天是圣诞节才走进教会，不过我今天分享这个信息就是今天这个题目，不要错过下一个圣诞节。不管你今年的这个圣诞节是带着怎样的一个目的，怎样的一个状态来到这里，我盼望大家不要错过下一个圣诞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他首先是一个不安的图画，刚刚已经讲过，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平安的图画，耶稣因着他主动的爱，他道成肉身，他愿意与我们同住，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平安之君，这是一个无比好的消息。所以在这个好消息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知道福音它先是一个坏消息，就像耶稣的降生它首先让人不安，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消息其实是带来平安。同样今天的福音，我们说它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在这个好消息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先知道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神透过圣经宣告我们罪人的身份，他也宣告神将来会有公义的审判。所以一方面我们世人在这个地上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要盲目的开心，不要被那些节日的气氛所渲染所裹挟，明明跟这位上帝还没有关系，但是也活在一种非常虚假的盲目的开心的平安当中，我要告诉大家那是非常盲目的开心。福音首先宣告，耶稣降生首先宣告一个坏消息， We are in trouble。 其次福音也宣告我们也不需要绝望的不安，因为当一个人他开始诚实的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我的时候，他开始发现自己人性的败坏，他也开始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办法带给人真正的平安。但是人又不需要落入这样的一种绝望当中，福音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旧约当中所预言所指向的那一位救主他已经来了，救恩已经来到这个地上，在2000年前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已经发生在人类的世界。所以因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复活，今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与他重新恢复那个和平的关系，使人可以重新与神和好。 这个就是这个好消息所在的地方。所以一方面不要盲目，但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因着这个世界各样的不确定而惧怕。圣诞节我们仍然要传讲耶稣基督的降生，仍然要宣讲福音，仍然要宣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平安的消息。愈是在不平安的时代，这个信息就显得愈加的宝贵。所以盼望大家不要浪费，不要错过下一个圣诞节，不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在未来的日子里，也盼望我们能够常常的活在与基督平安的关系当中，然后拥有这个真正的平安，并且把这个平安能够带给那些还不安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2022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过去这一年的带领。纵然在这个时候在全球仍然在深受这个 COVID 的影响在国内因着各样医疗资源的这种有限和短缺特别是疫情的急速的扩散很多的人他们都在这种紧张和不安当中即便在美国，虽然我们已经过去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仍然是一个抵挡基督的环境我们的君王，我们的执政掌权者，他们仍然对教会各样的逼迫我们也活在各样的世俗的文化当中但是天父，我们仍然要感谢你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了，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好消息。我们感谢你，也是因着你的降生让我们这些在最终绝望害怕必死的人能够重新有了盼望，能够因着基督你的血，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我们愿神能够居住在我们里面，在新的一年即将要来的时候，主，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一年会发生什么可是我们心里却因着认识你拥有那真正的平安。让我们能够活在与基督同在的生命当中，愿主让我们能够经历在基督里的平安，也能够把这份平安能够分享出去。当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在这大学城里传福音，向我们的学生学者传福音的时候，当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因为他们经历这个世界各样的动荡，心里有不安，来到教会在询问我们为什么你们却可以有平安的时候，当他们询问我们信心的缘由的时候，主啊，也让我们的教会，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也能够预备好，能够将这样一个美好的宝贵的对他们来讲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分享给他们。感谢你过去年的保守，新的一年我们也继续的仰望你，依靠你，愿神继续的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